Just Pod。
大家好，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喵鱼酱，
我是海宁，
我是海博。这一期的嘉宾呢，我们来了两位极地向导啊，一位是喵鱼酱老师，他是海洋生物学的博士，2018年和2019年前往南北极去做这个极地向导，也是一本新书啊，《漂流北极》的译者。那另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中国极地联盟的创始人王海宁老师。海宁之前我们跟他聊过南极，那这一期呢，我们可以聊聊北极的故事。两位之前好像都互相熟悉，很了解啊，来和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海宁，以前是中国南极考察队的队员，现在是中国极地向导联盟的创始人，会在南极跟北极的季节在那边做向导，欢迎大家过来。
大家好，我是妙鱼，我也是极地向导，但是肯定经验没有海宁丰富啦。我本身是做科研的，就是研究鲸鱼和海豚的，那平时的话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比如说一些科普书的翻译，然后写一些科普文章。去极地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去那边给大家做一些海洋生物的讲解和鉴定，主要是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后来才认识了海宁。
两位其实都是做过这个极地向导的，也曾经多次呢去这个极地考察过。既然咱们这期是聊北极嘛，那可以咱们先来聊聊自己第一次去这个北极的一个经历嘛。
第一次去北极应该是在格陵兰，对，第一次去的是西格陵兰岛啊，因为北极很大嘛。如果这么看的话，有可能再往前去阿拉斯加，因为整个北极区域
啊，对，
画的很大的一个地方，
阿拉斯加也算，嗯，
对对，也能算，对。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被那边的荒蛮和冰给震惊到啊，因为北极有很多原住民，也有很多人在那边生活，所以第一次去北极是莫名其妙的去阿拉斯加去旅行。然后当时没有太多的在北极圈的概念，只是想去看鳕鱼，怎么在北极这个区域玩个皮划艇，跟冰一起感受一下。然后慢慢就觉得那片的荒凉，那边的给人的感觉就跟星野刀夫的感觉很像，冰川、森林与鲸，对，所以就爱上这个地方了。
那我的话，我比较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第一次去，我是先去了南极才去了北极，那个时候我去北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我去南极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天，但是去北极那次我就去了11天好像，那当时就是以极地向导身份去的。我去的地方既不是阿拉斯加也不是格陵兰，我去的是小三岛，就是苏尔巴，然后杨马岩，好，冰岛。冰岛其实已经不算北极圈里的，但是因为那是一个行程下来，他们都叫它北极小三岛。那我去印象最深的就是苏尔巴，其实我没有像海宁那边能感受到那种原住民的一些人文，因为苏尔巴其实没有那样子的很多的像格陵兰或阿拉斯那样的原住民嘛。然后去那边主要是看风景，然后还有生物。
苏尔巴应该就是一个属于这个北极的一个科考城是吧，它算是。
对，就是如果说那个新尔松那边确实就是一个科考站的地方嘛。那本身的话就是相对的真的是荒无人烟，就是没有人，你看到的都是野生动物。而且就特别是海鸟特别多，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去几个地方海鸟也很多，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鲸啊，你能看到的，包括一些捕鲸的遗址，遗落在海岸上的鲸的骨头，那都是人为捕鲸留下来的，还有那种脚什么鲸油的那种土的一个坑一样的东西，就是过去的故事留下的东西，而不是现在的，就看不到现在的人居住的痕迹，除了那种科考或者是室内格朗伊尔城那边，其他都比较荒凉一点。
那从个人感觉上看，你们觉得这个北极和南极的体验有多大的不同呢？
北极和南极的体验对我来说还是跟人最相关。南极那边因为没有原住民，所以人类对南极的发现是我们上之前海波老师我们聊过，大概也就近200年的事情。对，所以北极很不一样，就整个人的这个种群的发展，然后一直在北极图勒族。然后图勒再往前到了加拿大那边 Dorset， 然后不同的种族都会在北极不同的区域有自己的文化和印记，所以在北极我们做向导的时候会就是给到不同的游客看到过去人类生存的地方，比如说这帐篷的印记啊，然后这他们生火做饭的灶的一个印记啊，那是他们把捕猎回来的这种骨头啊，在收拾鲸骨啊，收拾一些熊骨啊，海豹骨的地方，就大家会原来这是我们以前祖先生活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人类以前生活的地方。但在南极很不一样，就南极 我们会跟他讲说，哎，没有人类的地方是这样子的，他们过成这个样子很好很好，你看人类来了以后带来了各种是吧，捕鲸啊，捕海豹啊，这种灾难，所以就有两种不同的这种切换，
就是在南极跟北极之间这两个极点就可以看到有人的故事和没人的故事是两个怎么样的一个演变的。
是的，没错没错。妙宇呢，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的还是动物的不一样，因为当时你看我们去南极的时候是先从南美洲尖端出发坐船过去到南极半岛，甚至还我其实还没有进过南极圈，南极半岛尖端它也不算南极圈里面，但是北极不一样，你飞机一坐你到斯瓦尔巴你就飞机就直接进入北极圈了、嗯、那个感觉确实你不太一样，一件感觉是一件很容易在北极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南极你船突突半天过不去，就比如这边浮冰太多就过不去，但是你在北极因为它周围有很多的这种陆地，那你坐飞机直接就可以到，那个感觉确实不一样。然后就是生物的不一样也是，首先现在北极是已经没有企鹅了嘛，所以你看不到那种特傻傻的小鸟傻傻的鸟在地上走那种感觉。那冰川的话其实好像乍一看差不多，因为我只去过一次北极，所以我没办法去说怎么样一个对比的情况、嗯、比如说它跟十年前它是不是这里都是海冰，虽然我们在这个漂流北极的书里面作者他们也有提到说只是这十年的不一样，就十年就可以看出很多的这边原本是冰的地方已经没有，没办法看到。对，那还有就是北极要拿枪嘛，因为这个也是、
嗯、是的，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
对
对，因为存在北极熊，但是南极就没有，就可能最凶的可能是那个雄性的南向海豹或者是南极海狗，但北极最凶的就是北极熊了，那个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所以你们在北极都需要携带枪支吗？
是的，那其实整个探险队我们可能有专门几个人对那个来福枪很熟悉的携带，像我这种菜鸡就拿信号枪。
信号枪也很重要啊。
对，那确实，那我就是跟在后面了，他们就是最先上岸的这样子。
嗯，因为信号枪其实也很重要，它我们在做向导的时候尽可能不用去来福枪，因为你一旦子弹上膛之后非死即伤，不是对方就是你。所以信号枪呢是用光和影，因为它会有很大的声音，然后呢它的空中会拉出一个光线，然后呢落地的时候会有落地的这种爆炸的这种小的那种效果，它的目的是驱逐，让北极熊感到害怕。对，所以其实就是信号枪是最有效的，而且它要求也很高，因为它是个抛物线，它不像枪相当于还是相对直线多一点，这个抛物线你还得算风向，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打到北极熊的背后正好就朝着你这个方向，那就很惨，所以你还得把握距离。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这个枪，而且枪很贵，这开一发子弹大概我记得好像200块钱一发子弹，我训练的时候超贵的。
人民币吗？
对的，人民币。
那还那确实我们也是想说尽量不去干扰动物，本来我们才是那个入侵的。
没错，是这样。嗯，
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喵鱼翻译的这本北极漂流里面他就提到说20世纪90年代初可能北极的冬季像那个斯瓦尔巴群岛上的科考站它只有冰和雪，就科考站都是被冰雪覆盖的。其实那到了可能最近的一些去科考的时候，这个冬季已经很少结冰了，它其实乘船就可以到达了，原来都要借助这个滑雪雪板啊或雪地摩托这些，这就可以看出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它这个冰川的融化速度还是就是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的。哎，我不知道海宁你从第一次去这个北极到最近一次去北极这几年你能感受到类似的一些变化吗？
实话实说，我去北极的时间跨度和去的地方相对比较分散。
嗯，
那我自己肉眼的比如说其实最有说服力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停的去不停的去，
对，
然后连续十年。那北极我没有这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种安排，南极会多一点。但是呢在现场你会跟当地人聊嘛，还有跟欧洲的一些年纪更大的极地向导去聊。以后你听到的总是说啊、哦、这个地方当年我以前的时候是什么样，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然后一直听一直听，那所有人都这么讲。那我自己的感受是在做旅行的时候它的季节性，比如说我很喜欢格陵兰岛它的西部跟东部两个地方，它的东部呢很多峡湾很多冰山，然后以前的话基本上到七月底八月中很多船进去就会有困难，因为海冰就会多起来了，现在可以到九月份都可以。 然后你要是说我肉眼的感受最深刻的话是去北极点，我应该去过两次北极点。那其中有一次在北极点让我震惊的是北纬90度那个地方，在7月份的时候它是有很多开裂的水道，裸露的海面，开裂的水道，然后呢冰面的表面会有浅蓝色的水塘，相当于它的冰融化了，融化成这种表面的水塘。所以在北极点这个地方都到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有一种说法是15年之内会有经历一个无冰的夏季，是有可能的。而且它带来的因素还蛮有意思的，大概在4年前还是3年前，我记得我们有个极地向导朋友会有一天突然发微信是说我们在北极点碰到了北极熊。以前我们是在去北极点的路上，大家都会带枪防止北极熊横穿，但在点那个位置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相当于北极熊要跑很远很远去那边，而且理论上那边是没有海豹栖息地的，但是它都跑到那边去，可能裸露的海面，所以海豹也会过去。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极点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活动是所有人大家愿意去跳水，愿意在北极点去游一个泳的话，我们会清除一片，在船的后面清除一片干净的水域，把冰都去掉，然后突然就会有个海豹露出来，露出脑袋来。所以可以想象它其实可以从岸边到北极点这个位置，它总是有自己的呼吸孔的啊，总是露出来空气的，所以就很可怕。所以这么一想，哦，原来北极熊这两年也会在北极点出现，也不足为奇，所以整个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哦，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的活动空间随着这个变化，他们是在北移的是吧？
对，他们在，我的理解是因为北极熊本身他们叫做自由漫游者，叫 Ranger，就在北极区域它其实是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自由移动，所以任何气候的变化、地形地貌的变化和食物的变化他们都很敏感。那也就意味着以前他们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去往北极点这个方向纵身去走，那现在对他们来说可能这是个很好的路径，一路上都会有水有食物，跟着海豹的足迹走，他们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喵鱼这方面有补充吗？
因为我没有这么直观的感受，但是确实海宁讲到的这一点就很明显，你能感觉到它确实因为食物出现在这里。然后我之前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我觉得那张照片应该挺多人看到，就一个摄影师他在极点的地方他插了一个标志，然后就是这里是北纬90度，然后周围就是融化的水坑，那张照片应该是美国国家地理还是什么的那张照片，就是也是让人很震撼，说这里不是应该是冰原，应该是冰原吗？为什么这里的冰会融化了？那张照片也给人蛮震撼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还没有亲自去看，所以我没办法说，但我能感觉得到，包括一些生物的迁移啊，或者什么，他们拍的那个遥感图海冰，每一年的夏季的海冰真的是，冬季还是有，但是也是整个面积是在缩小的，是看得出来，你的遥感图是非常非常直观的能看出来的。
嗯。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极的变化，跟我们聊这个南极其实也有一些相似点啊。就是我们之前在聊南极的时候提到，像在1959年就冷战时期在最冷的地方签了一个所谓南极条约，它可以说是冻结了南极作为某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土主权的存在，也就是禁止了这个资源的开发，它变成了全人类的一个南极了。但是北极是很不同的，那北极的主体是北冰洋，但也有一些岛屿了，一些岛屿上都有各自的一些主权国家的存在，它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北极的极地事务背后肯定涉及到很多国家的一些博弈。那似乎我也听说过这个北极项目的合作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这个南极来说难度更大一些，它涉及到国家呀、性质呀、主权呀等等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呢？
对，我自己感觉会的确会更复杂一些。南极相对来说冻结了主权领土要求，然后大家达成一个目的是用于和平开发利用，没有军事用途，然后很多比如核的设施不能放在南极，然后那边暂时是封冻所有的矿产的开发，现在大家对于南极的这个焦点集中在渔业资源，南大洋渔业资源啊这些部分，其他都还好。但是呢对于北极来说你是不可能是说跟军事啊经济啊脱钩的呀，因为整个北极圈就是至少七个国家都在自己北极圈里面，而大家商量一件事情的时候会的确很麻烦。那比如说有个叫北极理事会的，北极理事会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北极的事务，然后俄罗斯正好这两年是他们是主席， 就很尴尬的一个现在，就这个协会基本上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北极又有北约在，然后又有非北约的成员，所以像回过头来喵鱼翻译的这本书《漂流北极》，能够在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面，全人类大部分的国家在一起去探索北极，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了不起到从我角度来看，倒真的不是一种工程学的了不起，比如说把一条船冻在北极冻一年，那以前也有人做过，那现在呢我们的这种设施条件会更好，但难点就在于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甚至有不同的科研目的和诠释北极变化的角度的人都在一起去做同样一件事情，而且还协调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资源，那是很难的，在现在这个当下。所以妙鱼，你要不分享一下，我记得这个漂流北极是德国的极地研究所牵头的是吗？
啊，是，就是那个阿弗雷的魏格纳研究所。所以他们其实包括我看雷老师他也提到，就是这一个计划其实德国和美国算是牵头，就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魏格纳研究所，他们简称 AWI， 他们相当于出了主要的策划还有人力物力的协调这一块的，然后出发也是从这一边出发嘛，一些培训也是在布莱梅港周边做的，然后出发从这里出发，所以他们主要是做一个总协调总策划，然后美国他们可能就是支持。那我们中国其实做的工作应该也不少，就是这个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刚好那个新冠当时大流行，包括影响了后续的一些航程嘛，好像是航段减少了一个，总体协调方面还是德国他们做的比较多，我们应该也还可以。
嗯，刚说到北极漂流这本书啊，它其实是记录了这个一次北极的这样一个科考的活动，那这个科考活动叫北极气候多科学漂流冰站，它是那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关于北冰洋的一个科考活动。你可以想象到21世纪才会有这样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北冰洋科考活动，这可能就是意味着在过去那几十年其实类似的科考活动是没法达成的，因为可能刚才海宁提到的这种北约国家跟非北约国家的这种历史背景的存在，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科考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看到有20多个国家包括600多个科学家跟工程师是参与其中的，这个规模确实是非常大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看到之前他们也提过，其实好像俄罗斯当时是有想做一个长期冰站，是想在这里，然后可能也因为这几十年来这个浮冰的厚度一直在变薄嘛，那种长期冰站其实并不是很适合做，它没办法固定在一个地方做，所以只能说利用冬天的时候，而且其实我们以前在北极的科考也主要是在夏天，冬季极夜北冰洋的条件还是挺恶劣的，所以只能说利用这种冻在浮冰上，然后在最冷的时候浮冰最为牢靠的时候去做这样一个研究。那其实他们当时一开始寻找浮冰也花了蛮多时间的，因为你要做一个比较牢固的冰站，而且浮冰是一直在漂流移动的，那有时候比如说它被其他的浮冰挤压，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比如说浮冰挤压的时候把一些电缆给崩坏了，
对，
把一些有些仪器甚至都掉到水里去了，他们要抢救回收，就说其实这种要实现本身我们可能科技手段，我们的这种仪器设备要足够先进，然后一个还有刚才说到就是各国之间的协调，还有就是一种想法吧，就是把它冻在浮冰上的这个想法也是其实是挺新的，能同时做到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嗯，其实这次科考或者说北极能够实现科考，其实也是有一个国际性的这样一个条约作为基础的，和南极也是一样的，甚至我自己觉得可能南极条约一定程度上都是参考了这个北极的这个条约的。那北极的条约叫做斯瓦尔巴条约，是一战之后才开始签署的，其实新中国也是根据这样一个条约才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北极科考站，也就是黄河站的。要不海宁可以聊聊这个斯瓦尔巴条约这个签约背景。
斯瓦尔巴条约的签署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有了解过哈，它相当于是北洋政府留给新中国的一个遗产，但是呢大家对于斯瓦尔巴当时是18个国家决定跟挪威政府进行一个交涉，那挪威政府作为一个法律的一个直辖权，但是呢其他的缔约国的国家的公民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和定居， 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然后当时正好北洋政府呢莫名其妙就被拉过去派人签了这么一个字，可能自己都忘了，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很久以后才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当年有个协约在，那也方便我们去做科考。
嗯，其实是相当于这是北洋政府作为一战的战胜国的一个缔约国的条款，但是北洋政府时期是没有什么人关注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好像到了90年代才有科学家注意到了这个条约，相当于差不多快被遗忘了近70年吧。
对，被遗忘了，因为对于斯瓦尔巴，大家会发现那个地方有好几个名字哈，斯瓦尔巴群岛 Islands 英文就 Spitsbergen， 然后它是它里面最大的一个岛，然后这个岛的意思就是滨海中的尖峰，就是从海冰面上面凸出来一些尖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荒蛮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是俄罗斯人和挪威人一半一半的。那当年在这个地方俄罗斯有很强大的存在感，因为在这个群岛上面发现了裸露的雪面和冰面下面会有煤矿，但是煤矿的品质不是太好，但是所以还是西方当时煤矿是最黄金的时代，就去那边运煤挖煤运输，那个时候的煤的价格能够支撑你运输这么高的成本。那当时有个大的背景是俄罗斯人在斯瓦尔巴群岛也有很强的存在感，然后挪威也很有很强的存在感，然后整个欧洲国家呢会觉得挪威又不是很强大，那跟俄罗斯如果真的是要对这个地方做一个归属权的争夺的时候，是抢过之前的沙俄的，他们就会站在挪威这一边，然后承认这是你挪威的领土，但是我有个交换条件，就是我们缔约国的人都给免费去，那其实是一场合谋。那刚好当时的北洋政府就莫名其妙就站在合谋的那一边，那也挺好也挺好。
嗯，
就时间线1925年的事情了，时间线拉到现在快100年过去了，还很巧，真的快100年过去了。斯瓦尔巴反而是因为它这种独特性开放性，那反而变成了一个科考跟旅游的圣地啊，它常年的居住人口应该不多，集中在朗伊尔那一片，大概全年只有3000人2000人常年住在那边，原住民，不叫原住民，叫做定居的人，那也不会太多，因为生活成本又高，一年又半年的几昼半年的几夜，真的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的人除了去做旅游的做科考的人之外还是人数占少数啊，所以是很独特的一个实验场所。
对，因为我看过一些资料，就是斯瓦尔巴群岛上有一个这个新奥尔松，它被称为是北极这个科考城嘛，我们那个黄河站也是在这个城市上建的，听说它之前就是一个矿区啊，现在好像还存在着一些什么矿坑啊矿址存在，几乎就是没有太多的去做这个基本的这个城市建设吧，那些就是非常原始的东西还在那儿放着，就基本没怎么翻新它更新它之类的。
没错没错，在整个斯瓦尔巴的基建包括机场航班其实都是围绕着物资的运输科研人员的运输来做安排的因为常住人实在是太少了。然后提到新奥尔松那边黄河站那边，就这几年从那边回来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去那边做旅行，就越来越明显当年整个岛上全部被冰雪覆盖，现在基本上都是裸露的基岩，都裸露了，基本上都化完了，很明显这10年20年的时间。
哦，哎，我看到就是这个群岛上其实有大量的这个冻土存在的，听说还有一些北极狐啊驯鹿这样的动物经常出现。
是，那边野生动物确实很多，然后如果你是说比如说就是像新奥尔松这种地方或者是朗伊尔城滩，因为动物它们是对于人类活动区域它是有一定警戒的，它会保持距离，但是你比如说比如朗伊尔城周围或者是新奥尔松周围，它是有动物会时常的出现，它会时常的出现，但它不敢进入到人类活动的区域，不是也有像说有人会看到什么北极熊捡垃圾吃那种情况，它如果是人类周围没有出现在周围的话，他们是敢做这种事情，但是你也可以从中看到说他们确实就是对于食物这一方面可能存在有一定的稀缺，所以他们才会不得不冒险跑到人类活动的区域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像整个斯瓦尔巴就是不只是这个城市的话，在野外北极熊是真的是有的，但相对的我去的时候还好，我们就看过一次而已，但是北极狐还有驯鹿，驯鹿非常的多，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就是当地人的一个食物资源吧，所以他们确实跟人类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多是数量是挺多的，包括很原始的，比如说看到北极狐去攻击一些鸟类，就是一些很原生态的这种动物行为，我们也是能看到的。
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北极因为涉及到这个北冰洋嘛，它有这个航线的因素。那我们之前提到南极的发现史，其实就是半部这种人类的这种航海史。北极也类似啊，它很早就有所谓的东北航道跟西北航道。那航线的探索跟争夺，在北极的开拓史上也是比较重要的啊。我到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所谓的西北航道游、东北航道游之类的这样的旅游项目的存在。那海宁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这两个航线对于整个北极的开拓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呢？
哦，这两个航道从15世纪到16世纪开始哈，大概在500年前就对人类的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主要是在欧洲，因为那个时候15、16世纪欧洲都想往东方来，所以呢西班牙跟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他们通过非洲海岸线好望角过来，然后从麦哲伦海峡就连接大西洋跟太平洋，怎么样走最快。那其实这两条路线都不够快，当时的欧洲这个一角，英国当时的海洋文化还没有这么的发达，然后他们在觉得哎，这几个航线都被人占据了，那我们英国怎么走会比较快一点。那他从地球上来看的话，走了一条捷径，就是走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是最捷径的办法。其中西北航道因为走的是加拿大，它可以通过八分湾，然后穿过格陵兰北部加拿大的东部，然后一直到白令海峡，然后下来到亚洲，到中国，他认为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径。这只是理论上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派国家的意志也好，民间的资本力量也好，包括航海家的个人英雄主义、扬名立万的想法也好，这500年一直在不停地去探索西北航道。而东北航道更多是在沙俄这个领域，他们自己去探索。东北航道因为太难了，它的北方太荒蛮了，太荒蛮了，所以说它探索的这个历史和记载没有西北航道的历史记载更加的丰富多样。那包括西北航道沿岸加拿大有很多原住民在那边有自己丰富的文化，也对西欧的这种交互有很大的影响。提到北极漂流这本书，那其实西北航道的发现史跟北极漂流的也有很多相关性。比如说当年有几位探险家哈，就第一个横穿西北航道有历史可记载的可能就是挪威探险家妙，你知道是谁吗？Q 一下你。
南森吗？
对，南森当年是走过这条路，但是真正走完的是另外一位。
阿蒙森吗？
对，阿蒙森他真正走完。那其实在阿蒙森走之前，原住民发现了西北航道是有开阔的海域的，在关键的节点上面是有一条通道，是陆地上发现的。这个信息几经辗转到了欧洲，然后才有新的探险家认为，看来理论上是有出海口的，才会再继续走。那其实是大陆跟海洋、欧洲跟原住民之间不停的这种交互、交互、交互，才能够真正的走通。如果你后面去回过头看它的话，它其实是全人类的一种文化交流的一种捷径的产物。那你要说西北航道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航道呢？如果你看航海图的话，它其实不是一条固定的航道，因为那边有太多的岛屿，有太多的海峡，它其实是至少有4到7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一部分是接近的，其他的部分是根据当时的冰况跟流况，然后你选择不同的路线走。啊，其实它是随时变动的，它其实很考验人。理论上你可以走很多不同的路线可以穿过它，但不到那一刻，当时的条件，当时没有卫星没有遥感，你不到它面前你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去的。所以这也是西北航道特别着迷也让探险家疯狂的一点，就是太有不确定性了啊！别人走过不代表你能走，今年走不代表明年能走，那是过去。那现在你再看西北航道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旅行路线和商业路线，为什么？就是因为海冰退化的太快了。
嗯，可以再问一下喵瑞老师，像这种海冰的退化，我不知道对于北极的这种，因为可能海冰退化了，对于这个航道上可能是比较有利的，那个船可能行的更方便了，行走的时间也更长了，但是对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它会产生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这儿的生物它能不能适应这种哦冰没有了水变暖了的这种实际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也是同样，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存在双面性的。我们就讲这个动物它的扩散，比如说真的没有海冰了的情况，它会怎么样一个移动？那比如说南部的动物，它可能它本身活动区域没有那么北方的动物，因为它海冰的退缩，它可能发现哎，这里我可以走了，我可以走了，它就往这儿去了。那往这儿去了，它可能对于这些动物可能来说没有问题。那对于原本在北方的动物，它有可能生存空间被挤占。比如说虎鲸，它可以继续往北移了。那虎鲸本身就是比较凶残一点，它会捕食，有一些虎鲸它是会捕食那种大型须鲸的幼崽的。就北极的一些原住民鲸，它可能会因为它的活动区域跟虎鲸重叠了，那可能会有出现幼崽被捕食的现象，这个是存在，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灰鲸，灰鲸它其实以前在大西洋，北大西洋是有这样一个灰鲸种群的，结果后来因为人类过度捕杀它就没有了。那在太平洋的北部也有一些灰鲸的种群，它有可能因为这种海冰的退缩，它们可能会通过西北或东北航道，他们就到大西洋去了。那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因为活动区域的扩散，他们可以获得的食物资源更多，那这对他们来说又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发生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得出结论说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只是有这样那样的可能性。
嗯，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捕鲸的这个现象啊，那在整个北极开拓史上，其实像对于海象、海豹这种就是北极特有的生物也是遭到了大量的捕杀的。因为我看过一些材料，好像现在就是北极的一些岛上还有一些类似于捕的海象站或者是海豹站的那种遗迹存在。那像这个海象、海豹应该是曾老师比较熟悉的这个研究对象了，他们现在是比较稀少了吗？还是说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其实他们应该不能算稀少，因为其实还蛮多的。就是一个是那种比如说海洋哺乳动物的那种保护法案存在，就类似的这种保护法案存在，会限制人类的这种捕杀行为。还有一个是我们确实也不那么需要那么多，以前可能是因为需要它的脂肪，需要动物的这种肥厚的脂肪精脂，那现在的话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方法，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就天然的这种材料，就动物身上的材料现在没有那么大需求，然后本身又对于动物有一定的保护，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的北极的这种海豹数量是还是相当可观的。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我们会给一定的配额，就是可能一起商量缔约方国家他们会有一些配额，说你每年可以宰杀多少的海豹，然后那个配额好像还不够，它就说不会达到配额给的这个指定数量，可能它根本就杀不了那么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那对于动物本身来讲的话，因为你只要给它一个很好的栖息地，它们受到的威胁其实已经不再是来自于人类的直接捕杀，而是人类的其他活动对它的影响，比如说环境污染、水质的污染，还有像我们说的海冰的减少，对于这个海象还有北极熊它们的影响，它们是需要一些浮冰环境去生存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们就没有办法捕食，或者这种情况对它们的影响其实是更大的。那现在的数量是相对稳定，因为没有这种直接的捕杀，但是未来其实还是很不好说，就人类的其他行为，其他的负面的行为，海洋污染还有栖息地的破坏，那甚至是可能水下噪声，特别是对于鲸类来说，水下一些我们这种水下声呐对他们的影响，有一些鲸类他们是靠回声定位的嘛，如果这人类的杂音在它回声定位的时候产生干扰，它可能会受到惊吓或者是怎么样，它就会迷路，就会死亡，就是比如说迷路了怎么样找不到食物，或者是直接死亡，这个就比较复杂。比如说它在水下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深潜的时候突然受到这种外界声呐的影响，它受到惊吓马上浮起来，那这种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潜水也会有减压病嘛，你突然间上升到很大距离的时候，体内会因为出现这种减压病的这种现象，这也在一些鲸类身上是有。所以这一些行为会比动物，我们直接去捕杀动物其实影响会更大，因为它的范围更广，我觉得这个会对动物未来产生的影响更大一点。那现在的话是还好，像我们去苏瓦巴看到那些海象，我们都是要求远距离观察的，一个也是对动物本身的一个保护，然后就远距离的看着它们还蛮自在。但是其他的这种未来的环境影响，比如气候变暖影响就很大，还是要慎重一点观望这个事情。
嗯，捕鲸之前都聊过，捕鲸是为了搞那个鲸油嘛，我不知道像这个海象海豹当时捕杀是为了 毛皮吗？是当时
那个海豹的话有毛皮，那个海象主要其实还是精油，还有它的牙，这些东西，只要它身上能用的，包括其实吃的就是海豹的肉，它们能用上，比如说能吃的它会用上。我不知道海尼你们在阿拉斯加或者是在格陵兰的时候有没有，当地人有没有吃海豹肉，有没有吃过？
对，在格陵兰的小镇上面会有海豹肉卖，也有精肉在卖。当地原住民喜欢吃那种生的，然后他有些餐厅会有些料理出来的，但是更多是卖的生的，超市的肉质相对来说暗红色的。我没有试过，那我想了想还是不是比较好。试过的人因为那边有金牌，他就跟牛排做法一样，金牌做法。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对他的肉感跟口感，但是他在配额之内的。所以在原住民那边一定配额的捕杀鲸类跟海豹类甚至北极熊类，一呢按照原住民的说法维护他们自己的传统，第二个保留这种饮食餐饮，但是不可能是一个部落或一个镇子一年365天的食物都是围绕这个来的，它只是一个配额。所以现在关于该不该捕鲸，该不该继续保留这个传统，其实一直在争论。它不仅停留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争论，也停留在不同的年代的代际之间的争论。那有的人希望保留自己爷爷的传下来的这个记忆，有的就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保留下来的一个传统等等。那从我角度来看没有对错，只是看你所处的立场不一样。因为一个没有捕鲸文化的一个国家很容易去指责一个另外一个国家说你为什么要捕鲸，你伤害鲸鱼，因为你并没有这种代入感。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说将来如果各位想去批评或表扬谁的时候，先把自己放到对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能不能接受他，然后你能不能说服别人。像我们这样从来没有捕鲸文化的人，你说别人不应该捕鲸，其实是不是立得住脚？如果只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哈，不从动物保护来看，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带路，其实你像我们国家有一些地方它确实是吃狗肉的，它也是本地的一个文化，它的一个习惯，你可以把它带入到这种，但是其实多少还是有点不一样，毕竟鲸是野生动物。但是我觉得其实土著他们捕鲸固有捕鲸数量并不多，而且他们对于鲸本身是很崇敬的态度。包括我的导师对他以前在那个巴罗，就是阿拉斯加巴罗那边也是观察当地的捕鲸，因为他要收集那个鲸的眼球来做研究，然后他就在边上等着就看他们捕鲸的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仪式，它不只是单纯的捕鲸而已，它还有很多的内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批评说捕鲸这个行为，但是我对于商业捕鲸还是有点负面评价的，因为本身他们不需要去捕杀这么多的鲸的。我对固有捕鲸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我也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文化传承，但是对于比如说以这个科学捕鲸为理由去做一些商业捕鲸的行为，但是确实现在鲸，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个野生动物的捕杀，还要考虑就是这个动物，我会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它急需要保护的动物，如果被捕杀那我是有负面评价，我觉得这不行。如果这个动物本身的储量数量非常高，那其他的我们再去讨论。但是对我来说，如果这个动物本身是一个濒危的物种，然后再去进行一些商业的捕捞，那我是觉得蛮讨厌这种行为，特别是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借口。
对，我觉得商业捕鲸是我自己很难接受的，甚至说非常反对的一点。那它完全没有必要，从商业价值上来说，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在我来看是非常的不公平。如果我们去过阿拉斯加和格陵兰，看到当地原住民他捕杀动物的时候，他其实哪怕现在用枪，他也是一杆枪，然后去面对整个像北极熊啊、鲸鱼啊这种海象啊，甚至对自己有很大的攻击力的这样动物。那如果说现在是开着捕鲸船，用那种榴弹炮式的方式去刺入鲸鱼体内，而且现在有大量的高科技的火器，屠宰的方式又特别的高效，就不是用对等的捕杀，它不符合食物链上面野生动物之间的一种为了食物的这种残杀状态。
对，就好像我们现在过度捕捞渔业也一样，过度捕捞鱼类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就你是不是那种可持续发展的去做一件事情，因为你的捕捞效率已经大大提高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去限制自己的捕捞产量的话，那食物链非常容易就失衡了，生态系统非常容易就失衡了。
刚才提到这么多关于鲸的话题啊，可以请那个妙云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北极观鲸，或者两位老师都可以分享一下在北极观鲸这个体验如何呢？
北极有几个热点区域，那当然我当时走的是小三岛的路线，它的热点区域主要是在冰岛以北，所以说冰岛啊还有一些国家它本身会有捕鲸文化，也是因为它周边的鲸类资源比较丰富。那在冰岛的北部呢是有一个就是它的食物，因为鲸它一般是跟着食物走的，那边的渔业资源确实很丰富，然后那里的鲸就非常多。你可以看到，反正我那时候是一天看到了蓝鲸，看到了虎鲸，还有看到了大赤鲸三种鲸类，大家就是在这样一条航线上在同一天里面看的。而且蓝鲸作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它的出现确实是给人那种非常震撼的感觉。所以其实如果要观鲸的话，它不像说那种固定海湾里面你可能有固定有个海豚来拜访的那种状态，那种是有时候真的是百分百你一出海就能看到海豚。在这种就是其实是多少有点随机的，你知道那里是热点，你就是碰运气，你也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那种感觉其实还蛮好的。当然你在南极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在南极看到蓝鲸的概率没有在北极的这个位置看到的大。
妙鱼，你在北极有看到过公头鲸吗？
没有，我觉得我们还不够北。就公头鲸是分布范围非常北的，因为它有一个名字就叫北极鲸或者北极陆脊鲸，
对
对对，所以它的分布范围比其他的鲸比这种蓝鲸什么更靠北，你要再往北部才能看到。你有看到过吗？
对，我也没有，就比较遗憾，因为北极去了这么多回一直没有看到公头鲸。而且它当年是人类捕鲸，像巴斯克这群人就开始最喜欢捕的鲸就是公头鲸。
所谓公头鲸是指这个鲸类当中最彪悍最凶狠的一种鲸吗？
不会啦，它是须鲸。是这样，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鲸它有分为两类嘛，一类是齿鲸，一种是须鲸。齿鲸就是有牙齿的，然后须鲸就是它就是像那种筛子一样，是用来过滤这种，它就是滤食，它含一口水，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鱼啊虾，然后再把水推出去，通过鲸须来过滤。这种鲸它其实吃的东西非常的小，你说它凶狠嘛，它最多在那捕食的那一下含住水的那一下是最凶的，它就是一个流程式的行为。但是特别是虎鲸这种，它是那种掠食者，它就是追逐捕杀，这种就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更残暴的。那公头鲸它本身是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其实它是因为是须鲸，所以你说不像它凶残，它最多就是撞浮冰的时候，比如说它浮冰很厚，它能够撞出一条缝来呼吸，那种这个动作可能凶狠一点，但是我觉得它不算是一种凶残的动物。
公头鲸不就捕鲸人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类鲸，不是因为它凶残，反而是因为它太不凶残，它的游速是鲸类里面偏最缓慢的那一类，慢慢游，而且它很胖，浑身都是脂肪。
对，所以为什么叫 right whale， 就是陆脊鲸科的，就是那几种陆脊鲸还有公头鲸都是这种体型偏胖的嘛。那像陆脊鲸它的英文是 right whale， 就是正确的鲸，意思就是说就要捕这种，捕这种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它们又胖游的又慢，相对来说好捕杀。
对，所以还是非常这个原住民还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并不是那么说我要这个老人与海式的搏斗型的，它其实是非常功利的，非常现实的去捕杀一个更容易完成的这样一个鲸。
对对对，因为毕竟他们背后是一个社群社区，有要养家糊口。
是的，我看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就是说在北极其实是很难近距离的看到动物的，因为观看动物都需要用这个望远镜的，因为北极的活动人类活动比较多嘛，那动物普遍跟人类相处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都知道这个人类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一看到人都会跑得远远的，是有这个原因吗？
我感觉是有的，就不说大动物了，就小动物，你看那企鹅，有的企鹅甚至你挡着它的路，它还来啄你。
对，很明显的。
人，对对，那就是你在站在哪，它要过去，然后你挡着它的路，它还会来啄你。但是在北极，就是你没有，我感觉没有机会和动物近距离接触，他们就是保持着跟我们距离，你根本没办法靠近。不像企鹅还不
是的，是北极。北极的生物，北边的生物都养成了对人类的一种畏惧和逃避。所有人在北极，你看我们都背着枪，哪怕在格陵兰、斯瓦尔巴很多山头都发现，那当时是猎人布置的一些兽夹、捕猎洞， 怎么去捕狐狸，怎么去捕北极兔。就他们的生活，这可能是我觉得单位是以千年为计算，一直跟人类来互相的斗智斗勇。所以他看到人会跑，南极就完全不一样，没有培养出来对人类的恐惧跟害怕。
说白了还是北极的人类活动太多了，然后就是为了这种生计的捕杀也很多，但南极人类活动就相对少，主要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您是研究这个海洋生物吗？我不知道，就是最近几十年里的时间，其实气候变化，气候变暖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议题的。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气候变暖，对于北极的这些动物来说，它们产生的一些你能感受到的或者研究到的一些比较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海冰的退去对于这个航道，就是航道的浮冰减少了，有利于动物的扩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呢，其实动物它们是有这种季节性的洄游的，尤其是一些鲸类，我就比如说须鲸啊，还有大齿鲸，它们在冬季的时候会到这个纬度比较低的，比如赤道附近，那进行一个休息还有繁殖，然后到了春夏季的时候，极地的这个海冰融化了之后，它们就会去觅食，就会去捕食。它们比如说它们吃的磷虾，磷虾也是一个海洋生态系统中很重要的一类动物。那磷虾它们主要平时吃的东西是这个浮冰里的那种藻类，就是那种浮游植物。春夏季的时候海冰融化了，那这些磷虾它们就能吃到更多的这种藻类，因为气温上升，那这种藻类也会大量增长，那动物也能吃。那你看食物链一级一级来说，在一定程度下是一件好事，它们的食物可能变丰富了。但是它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情况，就是你海水温度上升，它就会增长，食物链后面的动物都有的吃。但是如果是长期来看，不一定是好事，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到以后会发生怎么样一个情况。那像《漂流北极》里面这本书有提到一个叫做，就是海冰它有一个反照率，就是如果海冰如果减少了，那海冰减少没有办法把一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那海水就会吸入更多的热量，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事情。这样的话海水的温度就是会增加，那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动物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说出一个确定的结果。那目前来看可能短期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对于未来来说就不一定了。
那其实因为两位都是这个做过北极向导了，那来给我们听众讲讲去北极旅行或者去玩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北极旅行的话，还是我觉得首先因为防熊这件事情就是蛮重要的嘛，防熊因为是也是其实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动物啦。因为之前的极地旅行也出现过说乘客啊跟这个熊有一定的冲突，比如说我们在船上，就是我们乘船到北极，那如果探险队员就是极地向导如果看到这个有熊，他会尽快的给出大家响应说停止登陆，我们要回到船上。那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定，因为其实还是蛮危险，动物移动速度是很快的，北极熊的移动速度是很快，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从1000米的地方就这样噔噔噔就跑过来，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因为野生动物毕竟是不要想着跟他们能有多近距离的接触，能看到就已经很满足了。其他的我感觉还好，因为北极旅游相对于南极旅游来说其实相对成熟一点的，就是整个流程的设置啊什么的会比南极旅游更成熟一点，我觉得看个人吧。
那在北极旅行遇到熊的概率这么高吗？首先提醒的就是说防熊这件事情，
因为好多人他们都是为了看北极熊去北极的，那其实这个还真不一定，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野生动物的观察不是百分百能看到的。像我这一次去了11天，我就看到一次北极熊，当然那一次就刚好是在登陆的过程中，登陆了一半，就有两队的乘客已经回船了，剩下两队要下去的时候，突然间2000米外的地方有一头北极熊，然后船长看到了，所以就马上就通知我们。其实我们更希望是能够在船上的时候跟他们有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说他们接近船我们又相对的安全，而不是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他们可能会对我们有威胁这样子。看运气吧，如果有看到的话也希望大家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去看到他们的。对。
海宁呢，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听众讲讲去这个北极旅行需要哪些注意事项？
我觉得大家要想去北极的话，先寻找自己最关注的点，比如说 你们最喜欢野生动物，然后野生动物又会分陆地上跟海洋的，比如说想看北极熊呢，还是特别想去观鲸，观鲸呢又会分想看白鲸、独角鲸，还是北极的公头鲸，还是蓝鲸啊、大狮鲸啊等等，它们其实分布的区域都有差别。那还有一种就是我想看有北极熔貌的冰山、冰原，然后大量的火山形成的岛屿，以及穿插在其中的一些北极特有的动物、野生动物、鸟类，那又会分布于陆地上的一些大型的动物，还是岛屿上的一些小型的动物。那这些可能如果事先做一些功课的话，会决定你会去哪里。因为有些人也会问到说，哎，我北极去哪里好，因为北极太大了，画一个地球上的一个圈都是。那冰岛、斯瓦尔巴、格陵兰、阿拉斯加，包括西伯利亚还有芬兰，都是有完全不同的体验。第二就是看人文的部分感不感兴趣，如果你很着迷于人类的探险史，那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是特别合适的。那如果更着迷于人类的一些种族发展的原住民的文化史，从图勒族怎么到现在的不同的印纽特人，不同的种群之间的差异，那会另外一条路线啊，不同的选择。所以如果去北极旅行的话，还是我的建议哈，先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几个点，列在小本本上面，然后呢再去看去哪里比较好，这是我的建议哈。
说到人文，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在格陵兰那边的，其实在哪都一样，只要有那个原住民的事，一般向导就是会再三叮嘱游客，就是不要去干涉人家的生活，然后不要老往人家家里面探头探脑的，就是可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向他们购买一些他们的手工艺品，但是不要去以奇怪的态度去对待人家，要尊重人家。
没错，一个不要用猎奇的心态去看别人，第二个不要对别人的生活太指手画脚。
对，这个就跟咱们去一些旅游景点，人家住在那个小胡同里，你就非得推门进去看看人家过得怎么样一样，这个就挺没有礼貌的。
对对对对，确实。
好，那今天就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北极相关的一些历史啊、人文，包括动物、气候的话题啊，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